收听金钻妈咪的家地部，
聊理财，谈创业，做教育，找生活。我们不只是妈妈，也是梦想的实践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曾几何时啊，那个金融股好像是大家的最爱耶，什么中信金啊、玉山金啊、台中银啊，然后和库金啊，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讨论的都是这些金融股的标的。相信现在很多朋友手上应该都持有蛮多金融股的。今天呢，我邀请到一位靠金融股跟高股息 ETF 让自己的年化报酬率年年提升，实现资产增值的妈咪，也是一位妈咪哦。那也是理财畅销的作家，理财书的畅销作家小车老师，来跟我们聊聊金融股受到升息之后影响啊，有什么样子的策略改变呢，可以让自己的资产持续增值哦。Hello， 小车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车。
认识你是因为上一本书，然后出版社有寄给我，然后请我写书评，我就认识了老师的这个存股的这个理念，然后也知道老师你其实是文科生呢。
对，我是大学跟研究所都念中文系的。
中文系耶，我要跟你握手了，因为我也是写了理财的书籍，然后也做理财课程，可是我大学念的是西班牙文系。
哦，也是文学的，文学院的，
文学院的，我是后来才转到管理学院。然后开始念那个人力资源管理，可是都跟金融八竿子打不着，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人啊，非常的有优势，就可以告诉大家说你数学不好也没关系。
就是很励志啊。
小陈怎么会那个时候从对数学完全没有兴趣，因为据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如果没有遇到非得解决的问题，像我当时理财是因为为了解决我自己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嘛，没有遇到非得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文科生很容易避开需要算数的东西。
对，没错。
那你怎么会开始对投资有兴趣啊？
因为其实我从小数理都不好，所以像是升高中升大学那个数理都是硬盯上去的，所以高中可以选的话我就选社会组了，这样子就靠一些那个文科啊跟历史地理那一种的，所以我大学
加权分数都是文科的。
对，就是数理能不算分数就尽量不算比较好，这样子。那其实30岁以前我的理财观念跟大家一样就很保守，那赚下来存下来的钱也是懒得去想，所以都是固定存、定存跟储蓄险。那至于像一般股票买卖啊，就是跟大家传统的刻板印象差不多，就觉得股市就是一个大赌场，稍微有不慎就让人家那种倾家荡产那一种的、不过是因为后来我在30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生病去世了，所以他就留下了一笔那个股票的资产，又有两档的个股，一档是南亚，一档是亚尼。那南亚是那个台塑四宝里面的其中之一，然后一档是亚尼，它是水泥的，都是非常资优的资深而且优秀的传产股，这样子。那因为妈妈年纪已经大了，然后家里面也只有我一个小孩，所以说就变成说我去继承跟管理这两档股票。那当然没有很多，可是既然就继承以后，我就在想说那这个股票一知半解啊，所以我就想说还是要来了解一下。所以从我连一开始连一张股票是1000股都不太知道，所以就是慢慢的去学习什么是股利啊、配股啊、除权除息之类的。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生活有迫切的需要，就会逼迫自己去学习。
可是那时候金额很小，老师没有想说把它卖掉就好了吗？还是他有一些情感的连接在里面？
有，我觉得是情感的连结，嗯，就觉得说，哎，毕竟是，
是我爸爸留给我的，
哎，爸爸留给我的。即便是现在，像南亚，有时候像今年就很糟，我也不会去想要卖，哎，因为我就觉得这是爸爸留给我的这样子，嗯，哎。那其实从小，虽然我对股票投资没有太多的涉猎，可是其实从小我都有一个印象，就是每年的时候，爸爸都会收到一张鼓励通知单。然后他都会打开来叫我念，哦，因为老人家他就是看不到那个数字啊，看不清楚太小，他就叫我念，哦，所以我都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每年七八月的时候固定就会这两家公司会寄鼓励通知单，就只知道有钱进来，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诶，那不错啊，我就这样子一直抱着就好了，因为我爸也是这样子一直抱着，那我就持续抱着，就每年都会领鼓励这样子，每年领到这个鼓励又觉得，诶，又不是我自己赚的，然后
对，
是拿去花掉又很奇怪，然后又是股票他自己生出来的，也不好意思拿去享乐，所以我就想说，诶，那既然这家公司发给我鼓励，那我就再把它塞回去，所以说比如说南亚配鼓励给我，我就拿回去回买南亚的股票，那亚尼配给我就拿去回买那个亚尼的股票，就觉得说，诶，我就每年的工作就是把它发下来的鼓励再把它塞回去，那我今年的工作就算完成了这样子，那从30岁开始这个动作大概持续了六七年左右，
对，
那因为金额不多啦，所以我就觉得啊，就是每年来我就完成任务把它买完就结束了这样子，但是有一个转折是在2017年的时候，那个南亚它其实是典型的景气循环股，所谓的景气循环股就是说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它一旦景气它景气一次好，它那个股利可以让你吃三年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它景气下坡的时候，它可能就会配 0.1 配 0.2 配得非常凄惨那一种的，嘿，那刚好那一年就遇到南亚它的景气高峰，那一年就配一股它就配了 4.5 块，
哇，哦，
所以
那很不错耶，
对，然后所以那一年我的股利所得就突然暴增，它已经快要等于我的薪资的三分之一，那跟以前，欸，跟以前就是超无感的，然后那一次真的是突然发很多，我就吓一跳说，欸，怎么那么多钱，所以就突然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可以赚钱的方式，欸，那譬如说我可能拿到这么多的股票可以领这么多的股利，那如果我持有更多的股票，那是不是就可以拿更多的股利了这样子，
对，
那就是因为这一大笔金额开始让我想说，欸，研究一下有没有那种股票投资是只买股票零股利的赚钱方式，
就可以的，
对对对，因为像是股票那种买低卖高的，像我整天工作也不会有时间可以去看盘，
没错，
对，所以我就开始在找有没有类似这种书籍，那后来就是那个不败教主陈崇明老师的六年存到300张股票，诶，我就发现，诶，就真的有这样的方式，那其实也是看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诶，我每年领回苦力再回买这件事情就叫做存股，
对，
所以就开启了我的存股生活这样，
那有没有就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会有一些很不好理解的地方，像我自己刚开始学的时候我跟老师的时间点也可能差不了多少，就差不多那个时段，那我自己刚开始学的时候就会想说，哦，股票市场好像很多专有名词，然后每个人用的方法都不一样，会觉得好难哦，然后后来呢就是渐渐的书越看越多越看越多，实际操作之后才会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那我的投资策略可能跟老师一样，因为我也要工作，然后也没有办法看股票，再加上数学也不好，所以那种很需要敏感度的就没办法，所以我的操作策略也非常的简单，老师在那个时候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困难或是很不好理解的地方你最后放弃的？
因为其实投资的方式很多，可是 既然当初我决定是要以存股为主要的投资方式，所以其实基本上技术面的东西我就全部舍弃了，因为就是要长期持有。嘿，对对 对，那我就不想要短进短出买低卖高啊，所以我就不会去逼自己研究什么 K 线啊、布林通道那种技术面的东西，我就全部舍弃。所以、在长期持有来讲的话，我觉得存股相对比较难的是心态这件事情。
没错，真的。
对，长期持有，你要无畏涨跌，持续的一直在买，是心态是最难的。所以我在投资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读跟长期持有股票有关的书，
我觉得这很重要。对，读一本没有帮助，你一定要读两本、读三本、读四本，你发现超多的大师都这样讲的时候，你的信念会更坚定。
因为是持续阅读、因为有时候你读一本、你过一阵子你就忘了
、
忘记以后再来继续读，嘿，就可以持续建立跟坚定自己的心态跟立场。像是、林茂昌老师的用心于不交易啊，或者是孙泰跟孙悟天的存股轻松学、还有大侠股息 cover 我每一天之类的、
对，都是差不多类型的书籍，真的可以坚定信念、
对，所以我都很常去读这些东西，告诉自己莫忘初衷。那当然我自己出的两本书，给存股新手的财富翻滚笔记跟给存股族的 ETF 实验笔记，也是有很多存股形态的琢磨。因为我始终觉得股票它是大众交易，股市它是大众交易股票的地方。
对啊，
所以除了了解这些什么财报数据啊、资本支出的数学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众心理学
心态。
对，所以有时候明明有时候公司财报或者是前景很好，股票不涨就是不涨、也没有为什么。对，所以有些东西不是数学就能够解释的，它可能背后很复杂、有地缘政治的因素，或者是国际的情势、各国的经济，或者是说大众跟风流行啊，现在就很流行高股息 ETF、其实都
最近真的很流行。它真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跟风，我这次有吓到。然后我有访问了跟不同的老师对于这次就是高股息 ETF 这么风风火火的看法，那也顺便请问一下小车老师好了。
好 OK， 然后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如果你有稳定的正确的心态，存股就已经成功一半。
对
所以
对，没错。
所以像我自己的话，像一般那些专业投资人在做的事情，比如说买低卖高啊、或者当冲啊、开杠杆这种事情，我都全部都不会去做。因为一来没时间嘛，二来也没专业啊，而且我很事项、我很事项，重点是我不贪心，我只赚我自己能力圈能够赚到的钱就够。
这其实蛮重要的耶。
所以反而在投资的选择上我没有太多犹豫，一开始我就是专注在存股跟累积资产上。
的确是。但是老师其实有换过标的，因为你上一本书几乎都是在写金融股，但是金融股这几年升息的影响、它殖利率可能就没有那么漂亮了，所以老师开始改用 ETF 的工具、才出了现在这一本书嘛。所以这还是需要一定的敏感度、因为如果你就是傻傻的存，然后什么都不去关心，然后一直不断的存，就是信仰你的那个标的的话，其实有可能也会吃小亏。所以具备这样子的敏感度要怎么样去培养呢？
因为常有一句话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
真的。
尤其是面对股市的瞬息万变，其实基本上我都很赞成就是从做中学这件事情。
对，钱放进去了你就会在意，在意就会去观察
研究。对，
研究，
你就会在，你就会在乎你就会痛，你就会认真这样子。
对，没错。
所以很多人就是看了很多投资书啊、 YouTube 影片啊，然后听了很多演讲，持续好几年、可能连证券户都没有去开、那这样就很可惜。
我遇到过好多这种人哦，就是讲了一口好股票，想说你操作的怎么样，说还没有开户，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高点，就永远都有人在跟我说现在都是高点。
对啊对啊，所以 有一些粉丝朋友他买了我两本书哦，他都把我的书读得很认真、嗯、我就问他说那你去买了吗，他就说哦我在找时间去开证券户、嗯、就根本连开都没有开、嗯、
现在开证券户容易很多啊、欸、
对对 对, 對、啊、有一些线上就可以开了，
就可以开了，而且有一些那个就是营业员还会来你家附近帮你开
哦，这么热心。
对，真的我就有遇过、嗯、然后我想说天哪、嗯、有这种服务，第一次我真的吓到、嗯、就后来发现诶、嗯欸、真的有诶、欸、就他们现在都非常的积极在经营。
嗯，
对啊，所以还是要开始才是最重要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只有把钱真正放在股市里面才是经验累积的开始。
嗯、
欸、那如果说你一开始你会担心诶、欸、我怕会赔钱啊，倾家荡产怎么办，那没关系、嗯、我们就先从小额的稳定的标的开始。
对。
譬如说像金融股啊，或者是一些老牌好口碑的高股息 ETF 嘛、嗯、那给自己一年的时间，给自己设定个金额、嗯、譬如说也不要太多，就20万、
嗯、
你分批的你就放20万，你放在股市一年，你看看你自己适应的怎么样。
嗯、
欸、那如果过了一年以后诶、欸、你觉得你适应的不错，再逐步的加大金额。可是倘若如果这一年你因为投资就已经20万就已经让自己茶饭不思的话，那也可以趁早去看清自己不适合这样的投资方式。
对，所以通常就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你会考虑换股，因为其实持续买进是很简单的方式，就大家都也都会去执行。但就像我刚刚讲的，有蛮多人的迷思是啊，我就一直买一直买，然后我就深信不疑，然后就那只持股就是打死不卖，那不会随便乱换，这是好习惯没错，但是从一而终搞不好也会让你损失不少。所以存股的话不是完全不用去管它、欸、我们还是需要用累积价值跟累积资产的概念去看，而不是说我累积那只股票，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自己是把我孩子手上的华南金也都换成 ETF 了，所以也想要请问一下小赤老师，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重新考虑策略，甚至新的策略，甚至换股呢？
因为基本上我的股票资产配置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以领息为主的核心持股、嗯、那如果最以领息为主的话，我的筛选标的殖利率就很重要。
嗯、
欸、那殖利率譬如说低于 5% 的我就开始要考虑、
嗯
欸、就不考虑，因为它太低了，因为我就是要领息、欸嗯、那另外一部分它是成长股，那成长股你就是要看这个产业的成长动能，或者是说你投资市场是不是向上的趋势嘛。
嗯、
啊、那我们回到这个华南金这件事情，那你就要去看殖利率，为什么第二本书写的是高股息 ETF。 其实关键点是在于2022年的时候，因为那一年因为升息利多的关系，金融股就是一直在大涨甚至超涨。欸、它原本殖利率呢就是现金殖利率都有
6%、嗯
哦、然后配股配息甚至有 8%， 可是呢就因为这样子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涨到最后连兆丰金都只剩下 4% 的殖利率。
对，
所以就会变成说、嗯、投资个股相对风险比较高，那我还只能拿 3% 4% 的殖利率，那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没有去单压个股的必要性这样。
嗯，
所以我就开始在寻找诶有没有更好的也是领息的标的。那因为刚好2022年它全年股市修正了快要6000点嘛、哦、虽然金融没有跌，可是科技类股它跌很多。
嗯，
所以就会带动像是0056 00878这些高股息 ETF， 他们大概成分股都有6-7成是那个科技股，所以他们很多、
嗯、
嘿，那跌很多，那本来不怎么样的现金殖利率就会因为它的股价一直不断的修正，那也开始诶上到 6%、哦、甚至 7%， 那我就会觉得说、嗯、诶那个 ETF 它成分股那么多，风险比较分散，而且它现金殖利率有 6%7%， 那单压个股风险比较高，那它殖利率只有 3%4%， 我好像没有不买高股息 ETF 的理由。
对，嗯，
所以我就2022年的时候我就 可是我原本持有的金融股因为是早期买进的，它成本很低，
哇，欸，好香哦，
就大概都那个2017 2018年买的时候成本都很低，所以其实也不用把它卖掉，那我就是原本的放着，然后我后面本来要加码金融的现金，嗯，我就改投高股息 ETF，
对，而且那时候金融股其实也涨得很，也涨得很漂亮。其实如果你要卖掉的话，那个资本利得也是还蛮惊人的。
嗯，也不错，嗯。可是重点是，啊，其实高股息 ETF 跟金融股，他们都是领息的好标的。可是相对在大跌的时候，嗯，金融股它抗涨的能力耐跌，它是比较耐跌。嗯，对，那像我那个时候我有买0056啊，0056它2022年非常的凄惨，
嗯，没错，
对，它本来是年初的时候它还有大概33块32块左右，嗯，那它就是因为这一波大修正6000点，它也是跟着它一路跌到20几块，
我那时候有买耶，欸，我就想说，哇，20几块，你跟我开玩笑吗？我好像买到24块多。
哦，那很棒，嘿，欸啊，所以说，嗯，就高股息 ETF， 它也不一定是耐跌，嗯，嘿，所以相对来讲，嗯，其实2022年我报金融股，它给我很大的信心，因为不管怎么，欸，不管怎么跌，我的那个未实现损益它都是红色的
哦。对，那真的是安全感很够，因为其实有蛮多人会想说，诶，那如果说我要长期持有的话，我是不是就是买0050就好了，我并不需要去配一些像刚刚讲的高股息商品，因为股息我现在没有在用嘛，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要观察一下你自己的个性，你的性格到底适不适合，啊，那有些人大涨大跌就吓得要死了，嗯，那你至少，啊，高股息的 ETF 或者是有配发股利下来，你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至少我还有现金，就这种感觉，嗯，心态上面
对啊，所以我才说配置很重要，所以我是 60% 核心持股是领息，40% 成长股就是赚资本利得，我觉得这两者都不能够舍弃，哦，因为上涨的时候就是靠成长股，
对，
可是下跌的时候就是要靠那个核心持股在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这样，
对，真的是你心态上面。所以你自己的核心持股大部分是哪一个类型的，
啊，我核心持股 60% 的话，目前为止 30% 是金融股，然后另外 30% 就是高股息 ETF。
哦，了解。那我刚刚不是有想说，想问老师，就是现在高股息的商品这么多，然后这些 ETF 从什么年配息到季配息到现在月月配，老师怎么看像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小资族要怎么选择啊？
因为其实基本上年配到季配，如果年配跟季配来选的话，一定是季配它的优点是比较多的，因为它配息次数多，你领到动机增强的次数也很多，就可以每次领息它都是可以坚定你走下去的，就好像譬如说你小时候小孩，譬如说你幼稚园表现好，然后老师就给你一张贴纸，每次表现好就是一张贴纸，你这样动机增强才会立刻嘛，对不对？那譬如说，哦，我表现好，然后老师一年后给你一张贴纸，那你都已经忘记这个感觉了，这样子。所以一开始行为在建立的时候，动机增强是很重要的，所以季配息跟年配比起来，它配息次数多，动机增强也会比较多。那再来就是它免健保补充费的上限额度会比较大。
嗯，因为它是单次嘛，不满20000块钱。
对对对
对，
因为超过20000就要缴那个健保补充费啊。那假设如果说以台积电来讲好了，台积电它以前年配息的时候是假设一年配10块，它一口气发给你的话，那这样子
很容易超过，
对，你买两张就要缴健保补充费了， 配，那他现在除以四，一次配 2.5 块给你的话，那你这样子2万块额度你可以买8张，你超过8张才需要再缴健保费，所以这个是计配的优点啊。
对，
然后再来他分四次钱给你，他不是一口气给你，所以你也可以强迫自己分散投资。因为有时候一大笔钱给你，有时候看到然后就 all in 然后就再套在高点。
有可能。
对，所以计费型它至少可以让你冷静一点，一年是投分四次去投，
分四次再投。对啊，那月月配呢？我觉得现在月月配商品好像还越来越多，台湾人好喜欢领股息哦，很喜欢领配息。如果说放在美股的话，美股其实配息型商品他们的殖利率都不好，所以就是我觉得跟民族性也有关系，也没有什么优缺点啦，反正就是民族性的关系，所以现在台湾很多商品都开始月配了。那月配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像那月月配一定动机增强的次数比季配型多嘛，可是我不管是年配还是季配还是月配，其实它都不是我们筛选标的最核心的要求的条件。我们要买一个标的不是因为它月配，不是因为它季配，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好标的嘛。
对，
那以ETF 来讲，就是它的选股逻辑要符合你的需求。对，然后或者说它的成分股是你喜欢的。那如果说是个股的话，就是它的基本面，或者是说它的技术，或者是说它的 EPS 它吸引你嘛，对不对？所以说还是这些东西它是算是锦上添花，有的话很好，没有也没有关系。那如果说月月配可是它的选股逻辑是好的，那你也可以考虑。
对，
那如果说月月配跟季配来讲的话，如果你只是想要得到那种月月领息的感觉，我个人会觉得用三档季配息来搭配成月月配会比单押一档月配会来得好。因为像是现在有很多那种月月配的季配组合嘛，譬如说像00919或者是台积电，它发钱就是1470然后再来0056的话，它是25811发钱嘛，那00878我自己组，那00878它就是36912，那所以我这样子三档季配的组起来，我也是每个月在领钱，可是相对来讲我钱是分散在三个标的上面，所以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分散的。那如果说是月月配的话，等于是我把钱全部都单押在一档 ETF 上面。那当然如果这一档 ETF 它配得好，那当然是没问题。可是呢，如果那一档配不好，那不是就全年都
就全部都出了问题了。
对对对，那比如说我季配我一档哦，一档不行了，那我至少我还有其他两档可以去 cover 我其他的月份这样子。
没错。
那如果你只是要追求月月领息的话，你可以考虑三档季配息来搭配月配。
那其实小珍你的投资方式也是靠长期复利的增值，可是我看你的书里面有特别写到，就两年内的资产从475万增长到704万，同样只是金融股跟高股息的 ETF 工具可以造成这么巨大不同的结果，你是怎么样去做调配的可以产生像这样子的绩效？
其实基本上那个高股息单纯靠高股息 ETF 跟金融股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
对，
因为我 40% 是放在成长股跟市值型的 ETF。所以这2023年跟到现在2024年持续让我的资产创新高都是这 40% 的成长股。那当然高股息 ETF 0056跟00878也是有意外的得到收获啦，因为他们就去年八月开始就爆冲，那也是有为我的资产贡献了一部分。不过这个是意料之外的。那我其实本来预期就是成长股，那我自己的成长股的话，我第一本书的时候是只有买个股，就是买台积电，因为我看好它，就是晶圆的技术是领先世界第一嘛，对不对？那而且重点是目前也没有别的公司可以超越它。 那像我老公他是工程师啊，他都跟我说晶圆这件事情很重要，以后的高速的计算像是 AI 啊那些的没有晶圆就做不到，所以真的是蛮具有他的一个独占性的。嘿，那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单压台积电虽然是很好，可是不可讳言在台湾齁，就是那个地缘政治因素还是影响蛮大的。
对啊，
那即便是像台积电这么好的公司，那就常常哎对面开始军事演习一下，哎台股又要开始震荡，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思考有没有譬如说投资台股以外有没有可能投资其他的市场，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说投资美股。那其实投资美股它方式很多嘛，有一种就是你直接就是开海外账户去买进美股的 ETF， 或者是说付委托。
对，
那再来第三种就是买台湾上市的海外 ETF。
台湾 ETF。
那基本上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然后我就是
就买台湾上市的台湾 ETF
嘛。对，那当然会比较吃亏一点，它的那个追踪的指数会落后一点，然后这个管理费也会多一点，可是我就觉得就是给他一点服务费让他帮我做事情，就是把它简单单纯化就好，
而且你也方便管理啦，如果说你是想要简单管理的话其实就是付一点服务费没关系，就不要太去计较。觉得有很多人就在买美股的时候也会问说，那老师现在汇率那么高，我说现在汇率那么高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低啊，对吧？
对，
所以我们
要考量的东西太多，
要考量的东西因素变动因素会更多一点点，那不如就直接就是用台股下的那个 ETF 下去做操作，其实也是一个策略。那小陈你也是妈妈了，我刚刚有就是跟你稍微聊了一下小朋友的事情嘛，那你有帮小孩子做不同的策略吗？如果小孩子的存股的话跟你的策略会不会不一样？
目前为止齁，我只有他每年的红包钱是拿来存股的，那我没有额外再多帮他存，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存退休金都不够了，所以我就是要先顾好我自己。
对，
那我自己的退休生活无余，其实变相也是为小孩减轻负担，
是没错。
所以爸爸妈妈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去栽培小孩啊，花了很多的钱，然后把自己搞到都月光族没有钱。
对，
那万一
这点我很同意，非常同意。对啊，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存好我们的退休金，后续我们也是孩子的负担啊。
对，就等到自己老了退休了，然后又老又没钱，还要跟小孩拿生活费请他照顾，这样才是真的害了他。
真的，所以帮孩子存也是量力而为啦，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像我都会鼓励大家，如果真的帮孩子存的话，你一个月2000块3000块你就当花掉，那这样子是比较健康的心态。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先照顾好自己的晚年，其实就是给孩子最棒的礼物。
没错，我同意。
那我自己帮他买的策略，因为我想要先有点像是一边存股一边去告诉他有这样的投资方式。那当然是说你买成长标的对孩子来讲是最好的，因为长期来讲的话资本利得会比较多。
对，
可是因为要一开始一样也是要先建立他的行为，让他觉得说存股这件事情是很好。所以我是从季配息的高股息 ETF 开始进入，因为我发现这样的效果最好，因为季配息嘛，一样是挑三档可以让它月月领息。那我故意用那个纸本的股利通知单，有点像是爸爸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每次这样打开来我就让他自己开自己的股利通知单，然后自己看看这个月他领了多少钱。那因为小孩子的话其实他可能领个1000-2000他就觉得很多了。
多了，
因为他的对那他的世界里面这样就很多了。那我之前买台积电然后他配真的配太少，打开来只有几十块，然后或者是一两百块，真的是 真的是很哀伤这样子，那个增强的效果不是很好。可是同样的钱丢高股息 ETF， 打开来一两千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多好开心，然后
动力，
对，然后他下一次就会主动说诶，他红包钱全部都要拿去存股。
哇哦，很棒耶。
对，所以帮小孩存，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开始，让他觉得说诶好，然后让他心甘情愿的把红包钱拿出来给我存。
真的。那么因为现在股市很热嘛，所以有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进入市场，然后就遇到这种多头市场，就带着极大的期待，然后极大的信心，还没有接受过那种最低迷的时候，心理强韧度没有被考验过。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内啊，我都会跟大家讲，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内进场的话，现在就要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心理强韧度，要做好准备，因为那段低迷的时间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其实不知道。你会怎么鼓励大家做好这种抗震准备，心理准备呢？
因为现在台股上20000点了，
对啊，
真的是，虽然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更高，但是真的相对起来是比较高的时候，那大家涨的时候就忘记股市会有跌这件事情。
对，
所以
觉得这好危险。
对啊，所以还是要希望大家有那个心理准备，因为股市有涨就会有跌，虽然说你遇到崩盘一次崩个什么5-6千这种情况很少，也只有2022年这样崩那么多，可是没事修正个1-2千或者是几百点是很常见的事情。
对，
所以你在高点还是要做好资金的控管，不要一次 all in。像那个什么00940那个时候募集的时候，不是已经有一次要组自救会吗？
什么200000自救会，我想说天哪，这你自己买的东西谁救你啊？没有办法。
自救会他们不是说破发的话就不排除要提告。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无言啊，因为你投资就是有赚有赔，详情请看公开说明书对，说明书不是已经都看了，你怎么还会不知道你现在在买的是什么？
对，
这个就很可怕，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买的东西是什么。它股票就是会有赚有赔，所以真的是不要 all in， 定期定额去买进。那譬如说真的遇到修正了，那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个跌个 5%、你可能再加码一点，跌个 10%、再加码一点，跌个 20%、再加码更多，让自己的资金源源不绝的都可以进场，
是有余韵的。对呀、
对，
今天真的很谢谢小车，就是百忙之中真的是百忙之中，因为我们是晚上小朋友吃完饭的时间来做采访的，然后百忙之中呢来到金算妈咪的家计部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推荐给纯股族的 ETF 实验笔记。因为我跟小车我们两个人都是家庭主妇，所以真的有很多的家庭主妇会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两个又刚好都是文学院的学生真的不用数学很好，然后你也可以去做到，对，你也可以去做到让你的资产稳定的增值，去帮助到你的家庭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啦，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很不错的话，记得留下一个五星好评哦。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余，分享这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